我们先有一点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在一个普世都在庆祝你复活的日子，主，你的教会也能够在这里跟众弟兄姐妹一起来感恩，来献上我们的敬拜。主，我们谢谢你在这样一个时间，让我们来思想你的慈爱救恩，思想你的生命的奇妙是何等的宝贵。主，愿你自己在这个时间里边赐下你的同在，在我们中间，求你自己将你的话语解开，送到每一个人的心中。我们需要的是听见你的声音，我们需要的是来遇见主你的自己，因为只有你是赐生命的主，也只有你是有拯救的大能。我们感谢主，把这个时间交在你的手中，奉主耶稣的名。我们先读几节的圣经，在罗马书第一章，我们会读第二、第三节、十六、十七节先。好，第二、第三节，好，一起来念。这福音是神从前藉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然后我们再读十六十七节，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好，如果可能的话，我们就把罗马书第一章打在上边，那么有时候我讲到哪里，你们就可以看见那个经文在哪里。今天我们有一个负担，就是要跟所有的人一起来分享这一个福音。实际上说起来呢，当我们要来讲这个福音的时候，我觉得有很多很多很多讲不完的东西，因为福音很广很丰富。我记得有一个诗人这样说，他说我提起王所做的那些美好的事情的时候，我的心里有说不尽的歌词会涌出来。同样的，也有人告诉我们，每当我们要来好好的来思想我们这一位主的时候，你会觉得有说不完的，不管你从哪个方面，你从哪个角度来思想它，你都会心里觉得甘甜，你都会觉得那么样的叫你得着鼓励。当然在这个很有限的时间里边呢，我也盼望很简单的跟大家提几个我能讲到的地方，当然不是说已经能够全部涵盖到，那我就紧紧的把罗马书第一章里边的几节来跟大家分享。那其实罗马书整个十六章都是在讲福音，因为保罗是一位专门受神的呼召和托付来传福音的人。他原先是一个极其反对基督徒，而且到处要去逮捕基督徒入狱的人。他以为如果把这些基督徒抓起来，他就是在热心的侍奉神。那么我顺便提一点的就是，保罗在当时是一个非常有宗教热情的人， 他对于旧约律法的许多的礼仪跟规条是非常热心的遵守。所以我为什么特别提出这一点，就是福音不是一个宗教。如果仅仅是宗教，那些宗教的热心分子会反对耶稣，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最反对他的就是那些宗教领袖，因为他们常常觉得耶稣怎么这个不守规矩，那个也不又不守安息日等等等等。但是他们一直忘记一种最重要最重要的事，就是耶稣说，我来是要把生命带给人。他所行所说的都包含着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信息和祝福的，就是他来要把生命带到人的里边来。他对于人的一切外在的行为，他都要赋予一个是否是生命产生出来的。那好，保罗在想到这一位耶稣的时候，他一开头就这样告诉我们，他是特派要来传讲这一个福音的。而且我们实实在在的也看见这个传讲福音的人，他本身就被福音征服了，因为他最终是为福音而付出他的生命的。他最后是被罗马皇帝砍头的，因为什么？因为他一直的说到是一位基督的救恩对每个人那样的重要，他一直的强调一个人如果没有得着基督，没有得着耶稣，就没有生命，就不可能有得救的门路。因为所有的宗教都是劝你要怎么样行怎么样做，你就能够得着好的报答，你就能够得到一些你想要的。讲穿了就是靠着行善，靠着积德，靠着改变你自己，把自己提升到一个可以在神面前蒙悦纳的光景。但是保罗他自己经过了那样一种自己的亲身的经历，他知道他可以守全所有的规矩，但是他里边没生命。只有当他被耶稣遇见以后，他整个生命被翻转了。所以朋友们，如果你今天来到这里，我盼望你能够看见一个事实，是你要寻找的是一个人，是耶稣。所以保罗在这里一开始就说，这福音是神从前藉着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那我们知道在当时的世界，只有犹太教是有神启示的宗教，是有神给他们律法的宗教，是独一真神的正统的神所喜悦的。所以在整个旧约圣经里边，他们就根据摩西的律法，根据先知的预言，他们非常谨守的在那里要得到讨神的喜悦。他们认为他们已经尽量的在遵行，以致可以有一天可以得着永生。但是当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你听见他们常问几个问题，很奇怪。一位犹太人的老师，他来问耶稣说，你所行的所讲的都与众不同，你能够告诉我人要怎样才可以得着永生呢？我们知道一个人越有本事他就越谦卑，越不本事就整天炫耀自己，到处要夸，哇，这个好，我那个好，那个我都比人强。但是像这样一个伟大的老师，他却心里非常的谦卑，知道我还有不懂。所以他会半夜去见耶稣说，夫子， 人家称他为老师了，他还称耶稣为老师。他说告诉我，我要怎么样，我虽然人家都以为我很好了，但是我知道我不足，要怎么样我才能够进天国。耶稣就直截了当对他说，你若不重生，你看都看不到，不要说进去。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不是你守了多少规矩，懂了多少规矩，行了多少善事，而是你到底有被神的生命重生过你吗？有一次他们又跟耶稣争论的时候，耶稣告诉他们说，因为耶稣把五个饼两条鱼分给了5000个人吃，吃饱了收拾零碎，都还剩12篮，这个是物理现象无法理解的。但是呢，那些犹太人很开心啊，他们很开心说，哇，这个就是那个要来的先知了，这个就是要来的弥赛亚了，所以他们很开心。那么主耶稣就警告他们说，不要因为吃饼得饱你就满意，而要为着那个永远的永生的食物来劳力，就是我来到要送给人的。那我们就看见有一个很稀奇的事，那些犹太人就很直截了当的就想到一件事，他说，那好，那我们当做什么事才算是在做神的事呢？才算是神喜悦的事呢？那主耶稣也给他们一个出乎他们意料之外的答复，他说，信神所差来的就是做神的工。主耶稣提出一个很简单，每个人都觉得最不重要，但是在主来看是最最精髓的东西。每个人都在想，告诉我怎么办，这就是一切宗教在告诉人的。所以我们常听人说，宗教劝人为善，的确宗教劝人为善，但是行善不能救你，也不能给你心里真正的生命。不是说主耶稣来叫你不要行善，而是他指出说，如果你没有那一个从神而生的生命，你就什么都得不到。所以呢，当时犹太人说，我们当做什么才算做神的工？主耶稣就对他们说，信神所差来的。那很简单，耶稣就是神所差来的，要信他你才有永生。那这里我也顺便提一下，弟兄姐妹或者福音朋友，你会看见有些时候我们为着某些困难某些难处，我们在神面前祷告，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也的的确确经历了好像神迹一样的事，不可能的变成可能了。但是主耶稣还要进一步的提醒你跟提醒我，这个还不够，除非你能够信，因着信让耶稣进入你的生命当中。整个的信仰在这里说到的整个旧约，不管律法不管先知，他们其实都在预言着这位将要来到的救主基督。那第二节他就这么说，论第三节，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再一次保罗强调，这个福音是指着一个人，这个福音不是告诉你星期天上教堂每天吃饭要祷告，这个是一个人有了主的生命以后的生活中的一个很小的表现。 但是不是这个东西，福音是一个人，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这一位耶稣呢，就着人的血统来说，他是旧约圣经中神所应许的那位大卫的后裔。大卫，神应许他什么呢？将会给他的儿子坐在他的宝座上，他的国权会去到永永远远。那我们看见大卫自己的儿子，肉身的儿子所罗门，当时的确非常的繁荣，非常的有智慧，但是他的国位不久。当所罗门死了以后，他的儿子再上来的时候，国家就分裂了，一分为二，一直直到公元前700年就都被灭国了。但是神的应许不能废去，其实神那个应许就指着他的后裔就是耶稣基督，因为他就是从血统来说他是大卫的后裔。所以我们看见在耶稣的生平里边讲到他的家谱的时候，会追溯到他是大卫的子孙。那另一个呢，他说到按着圣善的灵说，应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因着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这一个大能，从来没有看见哪个人从死里复活。虽然耶稣在地上的时候，虽然先知在地上的时候都曾经叫死人复活，但是那个复活也是短暂性的身体复活，那些人复活以后不久还要死的。但是当主耶稣的这个复活本身是生命的一种全新的生命，他要把这个生命赐给一切信靠他的人。所以刚才我的弟兄选了一首诗歌很好，歌词里边怎么说呢？他说，你如果问我说怎么知道基督活着，因他活在我心里。每一个基督徒是真正的领受了主宝血的洗净救赎，十字架的救恩，同时也因着耶稣从死里复活赐给了每个基督徒那个新的生命。所以基督徒我们有这个新的生命，会活得非常精彩，活得非常不一样。因为什么？诗歌那里也有讲，我也深有体会，因为我知道谁掌管明天是主。所以一个有主生命的人，他知道我们真正的生命是在主那里。地上再好，我们认为它极其的短暂；地上再辛苦，我们认为它没有什么好害怕，因为我们是迈向主那一个为我们预备的永远的稳固的那一个的家乡。所以你看见很多基督徒有个特征，不只在你身上，你可以观察周围的人，你看见一帮信主的人，不是他们有多么特殊的伟大，而是因着有主这一个复活的大能在他们身上，他们在各种各样的难处中有另外一种的表现。很简单的来说，我见过很多的人生病，在医院我也见过很多，但是基本上人如果病了，特别是如果被判为已经犯了绝症的，多数那个人就会无精打采，或者怨天尤人， 但是一个人一旦有了主的生命，他得救了，他知道他是属耶稣的了，所有的惧怕就消除了，所有的恐惧仇恨都没有了。我曾经好几次到医院去，亲身看见这样美好的见证。曾经有一个女孩子从中国出来留学，然后大概学业都已经学完了，然后他突然间得了癌症，很痛苦，因为他患的癌症不止很痛苦，更重要的是心灵那种绝望。然后我们到医院去探访他的时候，因为他的父母知道他的生命已经垂危了，就得着了批准，可以从中国放假来这里陪伴跟看他的孩子。那父母也很痛苦，因为黑法人要送白法人，白法人要送黑法人，所以非常想不通。但是很稀奇的就是，当我们跟他谈起有一个救恩，有一位救主愿意拯救他，赦免他的罪的时候，哎，他有个很简单的心，他说那我要，他就这么简单说我要，向主开口，就接受了耶稣做他的救主。然后你知道奇迹发生了，第二天我们再去看他的时候，他整个人很喜乐，不再惧怕，不再怨天尤人，不再天不公道，不再人对他不好，不再整天讲我比某个人好，怎么他就那么好，我就要生病。他觉得说他已经得着释放，他觉得说生命的问题解决了，什么事情都解决了。所以因着这样的一个很简单的事情，他的父母虽然从中国来，虽然受尽了无神论的教育，但是当他看见这个孩子奇迹般的那种改变，而离世的时候那样的安详，他们很得安慰，他们很得安慰，他们说耶稣是真的神，是真的是人的救主。没有多少的事情要做，仅仅因着把心向耶稣敞开，耶稣把生命就放到他里边，他整个人生观价值观就被改变了。所以就着复活的大能来说，他就是基督，就是人类的救主，是神的儿子。然后我们到跳到刚才的16章16节那里去，他说这一个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所以为什么叫福音，就是这是大好的消息，他开给向任何一个人打开的，你只要愿意，他说他就是要把救恩临到一切相信的人。他不是问你说你以前做过些什么，审查审查啊，我们要进要入党要入团还要审查一下。我们得着主的救恩，他就是这么样的敞开他的双臂，在十字架上非常非常清楚的向人全人类说，谁要来都可以来，我为你们舍命，我为你们流血，我就是为着拯救你们，谁只要愿意都可以飞奔到他的流血的身旁，接受他，对他说主我愿意。只要你这样一对主说你愿意，你会经历一个奇妙的救恩就临到了你。只要你从心里打开愿意主进入你的心里， 他就把他自己的赦罪的平安还有圣灵的恩典生命都临到了你的身上。如果你还没信主，我们这里很多弟兄姐妹已经信主的这么多年，都在告诉你一个事实，就是这个信仰是那样的真实，这个信仰是那样的可以说叫做白白的恩典。什么叫做白白的恩典？就是你不用付任何事情，但是你需要愿意来接受，因为主耶稣爱每一个罪人，不愿任何一个人沉沦，但是主耶稣非常尊重你我的自由意志，他不会打打打打到你怕，叫你非信不可，因为他知道人如果有没有一个愿意的心，就完全的他不可能，他不愿意做一种强制你的举动。这里说到的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只要你相信了，你就会体验，你就会经历神的大能显现在你的身上。你看看你的周围，我们基督徒也可以告诉你，在他们自身发生的激烈的改变。我们看见多少的人因着信了耶稣，他们整个的人被改变的，充满了狠毒的人因着信了主耶稣，让主在他的生命中进来的时候，他变得一个温和的人。很多的没有指望，对生活充满了恶意的人，信了主以后，环境仍然没有改变，但是他自己改变了，他对于周围的事情不再抱怨，他不再整天怨天尤人。甚至我们看见一些犯罪罪大恶极的人，他们信了耶稣以后，他们没有人劝他，也没有人强迫他，他主动的就弃绝了罪恶的生活，他觉得那种东西对他毫无吸引力了，他觉得做一个在基督里边的非常非常平凡的人，却是那样的满足，那样的能够叫他心里得着喜乐。所以我盼望，如果你是还没有接受主的，你真的要趁着还有今天，快快的打开你的心，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让耶稣进入你的心中，让耶稣改变你的生命。下边他接着说，这福音是显明神的义，这义是本乎信，以至以信，义人必因信得生。他特意的讲到是，这福音不仅仅是主的慈爱的充分的了彰显，当然主的慈爱非常重要，是能够感动我们每个心的。因为你想想，哪有一个这么伟大的神的儿子来谦卑成为人，哪有一个把双手创造了宇宙众星宿，他的手竟然可以被罪人捆绑起来，哪有一个那么圣洁的救主，他许可罪人往他脸上吐唾沫，扫他耳光， 脱掉他的衣服。哪有一个大有能力的人被人钉在十字架上，并且被人讥笑说，你如果有本事你就跳下来我就信你。他却因为爱不会跳下来，他忍受人一切能够想象出来跟不能想象出来的痛苦羞辱，都是因着他要成全他爱世人的这个使命，救赎世人的这个使命。但是在这里讲的不仅仅是这样，而且讲到是神的公义，神必须是公义的，他不能够因为仅仅是爱罪人就救罪人，罪人已经犯了罪，他不能不审判。所以神要透过这个审判耶稣，让所有的罪由他来承担。在这样的情况下，耶稣既然顺服了，他在十字架上既然说成了，我们就看见圣经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记载，至圣所的幔子裂开了。也就是说，本来人没有有办法去亲近神的那一个遮盖难主，因着耶稣的宝血，因着耶稣的死去，撕开了这个幕幔，给人开了一条又新又活可以进到神面前的通道。所以从此以后，一切信耶稣基督的人，神不能再定他的罪，这不符合他公义的性格。神是公公义义的，赦免每一个接受耶稣救恩的人，必须称他们为义，因为他不能两头要债。他既然在耶稣身上要了我们一切的罪债，他就必须赦免一切接受耶稣救赎的人，称他们为义。还不仅是这样，叫那些信耶稣的人也得着成为了因信称义的结果。在这里提到一个是说，这义是本一信，以至一信。这个义刚才有说过了，不是你去做什么，而是仅仅因为信靠主，相信神的应许，你就被称义了。但是这个信我们要小心的，就是不要被误会成为一个，今天很多时候被误会的一件事就是，你信一次，今天我在这里表示我信了，然后呢到了天堂我就说我某天某月我信了。这个是信是活泼的一直的信，今天信一直信到我们见主的那一面，你当中不要断下来，因为是生命的东西，生命不可能中断。主耶稣讲过一个生命的比喻非常生动，就是他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你们如果连依我，你们就得到生命的供应，你们就会得到源源不断的生命的滋润供应，你们也会很自然的结出生命的果实。但是你们如果不连在葡萄树上呢，就像枝子断了，丢在地上就枯干了。所以基督徒的生命我们也要清楚一点，就是是一直的连以基督，一直的活在主的同在的里边，然后我们就可以随时的让基督的生命从我们这个软弱的人的身上 显出他的能力来。保罗跟着下边用一个很简单的事情来证明人必须面对神的事实跟需要救恩的事实。我很快的提一提，因为这些题目如果仔细讲可以讲太多太多太多哈。他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来显明在人的心里，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藉着受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他这里在论证了一件事，就是有些人会这么说，有时候你传福音会遇到一些知识比较多的人，他说你说有神，叫神显现给我看，我就马上信呢，或者你在我面前马上显一个神迹出来我也信啊。但是在这里保罗提醒人，你我都不要忘记了，神的事情原来显明在你的心里，每一个人心里都自动的有一个敬畏神的感觉。为什么？神造人的时候与其他的东西不同，他造人的时候就往人的里边吹了一口气，这一口气在人的里边就成为了一个活的魂。所以我们说，常常人说有灵魂，对我来说灵魂是两件事，还有分别。我为什么会这样说呢？我自己是这样想的，而且我自己是这样经验的。我们每一个人有身体，非常实在的身体，身体有感官，我们有器官，能看能听能吃能闻，能走路能做事，我们还有思想，我们会考虑问题。你看那些小孩子刚刚进幼儿园就已经在开发他们的智力，到小学就开始会算二加二等于四，再大一点就数学越来越厉害，化学越来越厉害，他们可以看见研究到很多东西，物质的变化，物理的现象，化学的现象，有些甚至更高一点，他们会研究到天文地理。这是说明人里边有一个比身体有能力的多的魂，但是更重要的是人里边还有灵，这个灵是神来的。所以你记得有一位伟大的思想家说过这句话，因为我们大家都以为科学家没神的，其实不是，你仔细去了解一下科学家中，伟大的科学家中70%多以上都是有神的，因为他们在研究越多的时候，物质的东西看得越多越奇妙的时候，他们发现有个无法理解的。我记得我读小学，才小学五六年呗，我受的是无神教育，我在中国受教育，然后老师告诉我说有神是那些没文化的老人，因为他们没文化，所以看见雷锋啊，闪电啊，月亮出来月亮缺啊，他们无法理解是怎么回事，所以他们就要把他们制造一个神出来。另外呢，有神是因为人本性软弱，意志薄弱，他们需要有一个神作为精神的拐杖来拐住走路，不然他们支撑不住自己。但是我在那个时候呢，我觉得哈，历史真的是如此告诉我的，因为我们那个年代啊，我十来岁的那个年代啊，我的国家很穷，那穷人想东西多的， 穷人想要把现比现在十几岁的孩子想更多东西的，他们会想到将来生活怎么办，他们会想到生命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他们会想到很多很实际的东西。所以我在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在想，哎，老师讲的很对啊，但是很稀奇是什么呢？我那个时候我家里很苦，那我母亲是一个人守着八个小孩子，我最小。我看见我母亲一旦走投无路的时候，她就跑到角落去，在那里跪着祷告，求神帮助她。我知道她在那里祷告的神对她是非常非常真实的。虽然我老师告诉我说没有神，但是我知道我母亲如果没有神，她活不下去。所以我在那个时候我就一直在想，到底有啊还是没有啊，到底是我母亲对了还是我老师对了。很稀奇，在那个年代我看见两只叫我很惊讶的消息。一只什么消息呢？美国的宇宙飞船第一次带人上天，第一次带人上天，然后发回来一个电报，在中国的参考消息出现的。他说这三个宇宙航行员在太空中做一个祷告，发回一个电报说，愿上帝赐给这个小星球平安。当时是冷战时期，充满了战争的威胁，三个太空人在太空发回一个电报给地球，愿上帝赐给星球平安。我很震撼，我对我老师说，你说没文化的人才信神，这三个上太空的人没文化吗？那我老师跟我解释得很好，他说他们是受帝国主义的麻痹，帝国主义的文化欺骗。好，那我这件事就暂时放过去了。过不多久我又看见另外一则消息是什么呢？苏联是我们当时所说的共产主义的老大哥，他们当中有一位最伟大的苏联国家科学院的院长发表一篇文章说，在宇宙中充满着一种无可理解无可控制的力量，我称他为神。那他这个可不是帝国主义了，我觉得很惊讶。我开始在思想，有很多东西并不是我们所听见所想的那么简单。我开始自己向神做祷告，我有一个很简单的祷告，我希望你如果真的愿意朝主，这样的祷告他肯定听的。我对主说，神啊，真的有没有你啊？老师说没有你也讲得很有道理，我母亲她有神对她也是一个真正的事情，但是神啊，如果真有你，我必须遇见你，我不需要创造一个精神拐棍来麻痹我自己，来扶持我的意志的软弱。但是如果真的是有神，我就知道人生会完全的必须有另外的衡量。那很稀奇，神真的听祷告。我祷告不久以后，神就在我的，不是做梦，也不是睁着眼睛，对我来说就是给我在一个的意象的里边，我突然间看见我充满了罪恶。我从来不敢说我是个罪人，我虽然成分不好，但是我是好人。我在学校不敢跟人打架，我读书尽量读， 我做事规规矩矩，我一直认为我就是好人，而我的的确确在班级里边是好学生。但是那一天我祷告后不久，那一天主让我看见，把我生平中，虽然我才15岁，我已经犯了很多罪，一幕一幕的出现在我的面前，让我看见我就是那样的人，没有人教的，生而有犯罪的本能。我犯什么罪呢？我会杀人，我没杀过，但是我会。为什么？我在学校里边，我小时候营养不良，很小个，连女孩子都比我高了半个头，所以我常常挨那些比我大的很男孩子打。我挨打的时候我真的很气愤，气愤到什么程度呢？我自己对自己说，十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我一定要宰了你。你今天这样的欺负我，我有一天我有力了，我一定宰了你。我心是这样想，我真的是这样行。虽然我没力气杀他，但是我如果当时有力气，我真杀了人。那个仇恨是那样的真实。所以我就明白说，圣经中在说人犯罪这个事情是真的是不用人教。我会嫉妒仇恨，对不对？美其名是我要争取考第一，我样样东西要考第一，但是如果我考不到第一呢，我恨那个第一，他为什么可以第一？你看见人性里边真的是坏到没人教你的，你妈生你从来不敢教你说你出去害人，你出去骂人，你出去打人，绝对没有的，但是你长大自己就会。所以我看见说，从造天地以来，神的事情显明在人的心中的，你不用抵赖的，你敢面对，你就必须面对救主耶稣。所以我很感谢主，在那个无神论的年代，没有教堂，没有圣经的年代，我竟然蒙恩得救，因为圣灵寻找了我。从那个时候开始，我真的感谢主，就是我觉得人生充满了意义，不然我本来一直不知道人生有什么用，充满了意义。因为神既然造了我，就有托付给我的意义，神既然造了我，他就为我安排一个美好的定局，是我们一定可以去得着的。而且这整个过程是什么呢？主赦免我一切的罪，担待我一切的审判，甚至为我死。不止这样，主还把新的生命放在我里边。从那个时候开始，我真的要说，我觉得生命很有意义，再穷再苦再低微还是有意义，因为我是活在神的恩典同在中，我是活在能够叫主喜欢的状态里边。人欣赏不欣赏你其实都不重要，一个人如果一生能够这样与神和好，活在神的面前，我真的说人生太幸福了，真的太幸福了。不用跟人计较，不用跟人比较，不用跟人攀比，有多少你就在主的手中领受而献上感恩。他说藉着所造之物就可以叫人晓得无可推诿。现在很多很多的科学越来越发明的时候，越告诉我们真的是这样，宇宙那么奇妙，被造那么奇妙，你远的不要看，你看看你自己的生命，你就知道有多奇妙。你知道你身上有多少价值吗？有时候一些科学家告诉我们，一个人如果稍稍成为灰，画画起来的化学东西收收起来大概不值2块钱。 但是我觉得不对。为什么呢？你想想啊，我患过肾脏病，换一个肾多少钱你知道吗？一个肾脏换好以后每天吃药要多少钱你知道吗？如果一个肝坏了的人要换一个新的肝，人造肝人造心，都要多少钱？你数数看，你身上一根指头要去换都要多少钱？你本身是宝，但是我们不懂得珍惜，我们不懂得感恩，我们不懂得把它交还给创造我们救赎我们的主，所以我们会活得那么辛苦，那么多抱怨，我们活得那么多恐惧。如果你有主了，真的你会很平稳的在每天的生活中不断的来经历，记着祷告，他与你同行，他加你力量，他赐你平安。所以我起早已经说过了，时间很不够的。我虽然刚刚起了个头，但是我愿意住在你心里帮助你。如果你真的心中还没有接受主的人，我给你说，这是我们信主的人的切身的经验，也是圣经明明的告诉我们，神爱世人，爱到一个地步，赐下耶稣基督来成为你我的救赎主，赐下耶稣基督来，藉着他的死，藉着他的复活，他要给你生命。这个生命是让你我与神和好之外，还可以进入他为我们预备的永远的荣耀里边，跟他同在。盼望你不要失去这么大的福分。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主啊，但愿圣灵在我们心里开启我们，让我们看见我们真的是个罪人，需要你的救恩。主啊，让我们看见你统管着一切，但是你却爱世人。主啊，让我们知道藉着你周围给我们看见的一切，让我们无可推诿地承认你真的是掌管宇宙万有的大主宰，你更是爱我们为我们舍命的主，你不愿意看见我们受苦，不愿意看见我们无指望，你愿意我们在你这里得着安息。你说黄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你这里来，你要让他得着安息。主啊，愿意我们这里没有一个人失去这么大的救恩，让我们今天听见的，让我们心里就能够自然的向你说，主啊，我要你，我愿意来亲近你，来求你拯救我，赦免我一切的罪，愿意你来进入我的心中，成为我的救主。主，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